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那说美股。今天是5月1号周五，五月份的开局呢整体比较复杂，美股四大股指今天表现分化，标普与纳指延续强势，持续刷新高。道指昨天刚硬了一把，今天就又脚软了，没有办法，老登股就是这样啊，体力不能够和纳指这种年轻人比。消息面上呢，市场受到多重地缘政治信息干扰，呈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各种烟雾弹把散户都给搞晕了。盘前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周四已经通过巴基斯坦给美国递了份新的谈判方案，中间方巴基斯坦还大嘴巴称，随着伊朗提出新的提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大了。所以市场对和平前景的预期升温，油价呢在盘中出现了回落。但是午盘时间传来新的消息，川普称对伊朗的最新提议并不满意，油价有反弹。可是没过几分钟，川普又改口说与伊朗通了电话，双方沟通存在进展，他个人倾向于避免进一步军事行动。于是股价呢再度出现了波动，油价如今就是一直被短期消息所牵引，这些消息里呢又没几句实话，全是喂给高频量化的电子大便，目的就是诱导波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伊朗只要没有被彻底打趴下，塔米者或穆兹海峡这张王牌就不可能乖乖交出浓缩油，更不可能放弃海峡控制权。不过市场现在共识就是谈不谈得成并不重要，只要不打就行了。现在双方的重点呢是如何体面的结束这场战争，让各自都能够对自己的基本盘宣布赢麻了。最大的变量是那个不听劝的以色列哈，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以色列官方认为美伊谈判最早可能下周初破裂，以军已经在加急准备应对再次开战了。以色列国防军称，如果美伊双方的谈判协议没能达成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材料，并且停止伊朗浓缩铀活动的目的，那么伊朗战事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这完全是打破了这个川普的赢麻了的说法。目前呢，伊朗拥有的400公斤分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可以毁灭 N 个以色列了。如果美伊谈判协议不能达成这个目的，那么以方就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美国要是搞不定伊朗，以色列就帮他搞定，无论美国是否愿意，就你不体面帮你体面哈。毕竟这个事情对于川普而言就是中期选举好不好看，但是对以色列而言这个是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哈，所以他必须是要干到底的。摩根大通最近呢一直在疯狂唱多原油，他们警告称全球原油库存充裕只是幻觉，84亿总库存中约66亿桶处在陆地上，18亿桶漂浮在海上，真正可动用的只有8亿桶，而且已经消耗了 2.8 亿桶。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原油商业库存将会于今年9月触及运营底线，届时全球油品流通系统将会面临实质性失灵风险。他们的结论呢，就是今年9月之前海峡无论如何都得重开，否则的话大家一起玩完。但是美国油企对此嗤之以鼻啊，任凭白宫怎么施压增产，美国两大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都拒绝提高石油产量，坚持增长自有现金流而不是产能扩张。这一帮精明的商人现在是一边拒绝增产，一边呢利用柴油和精炼产品的高价红利把炼油厂给开足马力猛搞。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逻辑其实没有毛病，为什么要增产把油价给压下来呢？涨价不是赚得更爽吗？至于高油价引发的通胀，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情哈。资本家拒绝为政策风险买单，标普500指数连续5周上涨，经历了6年来最强劲的4月 AI 牛市蓄势， 与企业强劲财报压过了油价和地缘风险，让投资者对五月继续保持乐观。但是今天跳空高开之后呢，指数日 K 收出这根倒垂直线哈，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像一根避雷针，虽然还需要下周一的日 K 来确认见顶，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前两天我们一直强调，这一轮涨势的终极顶部可能会在7350点左右，因为那个时候，标普500指数的远期市盈率啊，就达到23倍左右哈，在4.3%的这个利率环境下，无法支撑。今天指数最高已经涨到了7272点了，离目标呢不到100点。如果全世界都盯着这个7350跑步的话，那机构就有可能预判大家的预判，提前扣动扳机。上涨末期的加速赶顶阶段往往是伴随着更高的波动和不确定性，非常的煎熬，也非常的凶险。无论是对多头还是对空头而言，对于多头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被FOMO情绪诱导开新仓，然后被套在高位。空头呢，则最容易在这个最后的疯狂中情绪崩溃，选择在黎明前那一刻缴械投降。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Stanley Druckenmiller 哈，他曾在1999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涨了很久之后，才开始看空科技泡沫，但是市场呢继续一路疯涨，纳指每天像开挂一样，他开始承受巨大的踏空压力。然后关键来了哈，这位大佬在纳指接近顶部的时候，终于情绪崩溃，熬不住了，疯狂的空转多，把仓位打满了科技股。结果呢，就在他刚转多没多久哈，市场就见顶崩盘了，他的仓位遭受了重创，一年内亏掉了接近30亿美元。事后他将这段经历成为职业生涯中最错误的选择。核心的教训呢，不是方向判断错误，而是在情绪失控下违背了自己的交易节奏。连杜克米勒这种级别的大佬都扛不住市场的 FOMO 情绪失控，更别说普通投资者了哈。他这个案例的启示呢，在于市场中最具破坏性的往往不是一次判断失误，而是在关键的时刻因为情绪波动而放大风险敞口，特别是期权哈，大家非常注意，尤其是在趋势末端阶段，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都更容易受到价格波动和市场情绪的干扰，从而呢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就是盲目加仓。现在的7270点，无论你是看多还是看空，都要管好你的手，多头不要再强行加新仓，要注意利润保护。空头如果已经布局了，那就死等，不要再乱动了哈，别倒在黎明前。如果开始准备要布局做空呢，也不要一下子就打满，慢慢做。在这种FOMO到极点的时刻，最大的亏损往往是发生在临门一脚，管理好你的仓位是避免这个陷阱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个股方面 ，SNDK 股价今天低开高走，收涨8%，在第三财季已经环比大增97%的基础上，公司仍然预计第四财季收入终止环比仍将再增长约35%。这么炸裂的业绩，昨天盘后居然大跌啊！当时就有分析师跳出来说，因为指引缺乏足够惊喜，触发了市场获利了结。公司基本面确实处于 AI 存储周期的强劲上行阶段，但是股价过去12个月已经上涨超过3300%了，今年以来涨幅也约有360%，大量的乐观预期已经提前反映在股价中。信他个鬼话哈，跌了就说获利了结，涨了就说公司前景远大。果然如我昨天视频里所说的，你看这跌了一些之后，立即就有承接买盘进来，把股价给拉起来了，因为业绩实在是太好了。现在资金除了炒存储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标的了哈，就连隔壁那个龙头英伟达都连续开始出货了。西部数据也交出了一份超市场预期的财报，股价仍然收跌0.69%，所以他这边的这个情绪还是比不上隔壁那个 SNDK 哈。苹果股价在昨天盘后财报刚发布时呢，反应还算是平淡，但是在公司表示本财季营收指引为增长14%到17%，毛利率指引高达48.5%之后， 啊，大超市惨预期，股价就立即拉起来。这就是毒苹果的超能力哈，今天股价日内冲高回落，但仍收涨3.24%啊，也是收出这么一个倒锤子线哈。Reddit 第一季度业绩超预期，营收同比增长69%，连续7个季度营收增长都超过了60%，净利润1.19亿美元，同比激增680%。活跃广告主数量同比增长75%，全球平均每用户收入增长44%。第二财季指引也乐观，公司预计 Q2 营收7.15亿到7.25亿美元之间，调整后 EBITDA 为2.85亿到2.95亿美元，都超出市场预期。公司还表示正在通过 AI 工具持续提升广告投放效率，包括面向 Reddit 场景的 AI 广告文案生成器转化为目标的效果，广告收入已经占总广告收入60%以上。股价日内呢走了个过山车，盘前飙升14%，开盘之后立即就一波高台跳水，让很多人立即回想到上一次财报骚操作啊，当时也是高开低走，股价从涨10%变成了跌10%。所以呢今天很多盘前追进去的人都被吓到割肉了哈，结果等他们刚割完，股价又拉起来了。最后收涨13%，日 K 收出一根大十字星，这一波操作妥妥的就是割韭菜哈，命股就是这样的，股价走势呢被操控的很厉害。虽然今天涨了，但是 Reddit 今年迄今仍然下跌约27%。Reddit 这份财报哈，也对于那个隔壁的 Uplink 也是一个提示。Uplink 的财报还没有发布，估计数据应该也是会挺强劲的。雅诗兰黛股价今天呢也是割韭菜，因为公布的财报超预期，公司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盘前还飙升近11%呢，开盘就跳水，日内高开低走，又套了一批跟风进来的人。现在不仅是不能够赌财报，就算财报出了都不能够立即跟进，要等开盘之后再观察半小时，因为股价分分钟都可能在盘中反转这个走势，所以玩个股真的是太难了哈。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尤其是像一些股票论坛经常看到一些财报赌对了或者是方向做对了的人晒自己的收益单，但是亏钱的时候他们就很少晒亏损单的哈，都是默默的打落牙齿或血吞，泪往心中流。最好做的其实永远都是大盘基准指数，其次呢是少数基本面非常稳健、现金流强劲的大盘股，比如那些科技巨头或者是大蓝筹，中小盘股邀起来只有你想象不到的走势，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软件股 Atlassian 第三财季盈利和营收都超出市场预期，营收为17.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1.7%，高于预期的17亿美元，每股收益1.75美元，同比增长80%，也远好于市场预期的1.33美元。公司还将全年营收增速预期上调至24%，高于原先预测22%，剩余履约义务同比增长呢也再次加速，达到37%，总额为40亿美元。股价今天飙升超过29%，而且全天保持高位，没有任何获利回吐的迹象。这个股票呢已经跌了1年多的时间，从2025年的高点跌去了83%，在这个下跌过程中哈，套牢盘几乎全都割肉了，筹码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轻轻松松就能够拉得很高。今天暴涨之后呢，年初至今仍然有45%的跌幅。云通信龙头吹牛股价也季后大涨近24%，公司第一季度营收与盈利双双超预期，并且上调全年增长指引， Q1 销售额为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净利润9013万美元，同比增长350%。前瞻指引也乐观，公司预计第二季度销售额将会达到14.25亿美元，同比增长16%，这要高于市场预期的增长2.5%，并且呢还将全年有机增长预期从大约8.5%上调到10%。股价在2021到2022年崩溃之后哈，自2023年以来呢就持续谷底反弹了。元宇宙概念股 Roblox 股价今天暴跌了18.3%，公司一季度营收14.4亿美元，不及预期的17.4亿美元，净亏损进一步扩大到2.46亿美元。更打击投资者情绪的是，公司还大幅下调了年度预订量预期， 预计第二季度营收在13.9亿到14.5亿美元之间，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18.8亿美元。微布什分析师称，强制性面部年龄检查的推出减缓了该平台新用户注册速度，并且导致了第一季度的增长放缓，因为这导致很多未满18岁的青少年无法加入该平台。财报公布之后，华尔街分析师们就纷纷大幅下调了对该股的目标股价。这只有吸引更多18岁以上的新用户哈，才能够帮助这个公司走出困境。股价今天跳空下跌，直接破位了哈，跌回到了48下方，这个维持了2.5年时间的低位盘整区间。就如我前面所说的，中小盘股票其实哈，都是在赌，尤其是这些基本面恶化、前途不明的个股，不要因为图便宜去买它们，哪怕是想博短线反弹，也可以去找其他的那些正在回调中的强势股来做。做错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躺平几天或者几周就可以解套甚至盈利哈。而像这种小票，你永远不知道底部在哪里，地板下面还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还有地狱，地狱还分18层呢。即使你侥幸这次给你赌赢了，只要你一天没有下这个赌桌哈，不改变这种赌性，那么凭运气赚到的钱早晚会输掉。所以养成一个良好的交易习惯和风险控制意识，比一次两次的输赢更为重要。华尔街就是这个大赌场，你一天不走出这个赌场，你就不能说自己是赢家还是输家。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个周末好好休息，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秘籍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1日，星期五，我们在盘中给大家做一个复盘。今天大盘又是有一个不错的涨幅，整个四月我们其实都是在恐慌中建仓，在财报季的震荡中把我们的筹码给拿住。今天到了五月的第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大盘用酣畅淋漓的大涨给出了最丰厚的回报。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段子非常的火，说美股是上涨式的崩盘， A 股是下跌式的起飞，横批叫赢麻了。大家其实都在调侃，但是在我看来，美股现在真的正在发生一场崩盘。什么崩盘？那是空头信仰式的崩盘，更是场外踏空资金心理防线的崩盘。我们可以看到，当大盘无视所有宏观噪音不断创出新高的时候，很多踏空的人每天都在遭受着比套牢更要残忍的精神折磨。这就是我反复跟大家强调的，主升浪一旦开启，踏空比套牢更加的可怕。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说那些做空的人了，并不是说上涨大涨就一定要去做空，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我觉得如果说你跟了哪个人他在做空，我建议你把那个人拉黑。对于那些做空的人，我就送7个字，浪子回头金不换。我最近也是有非常多的会员朋友，他们做空巨亏，然后来会员群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们一切都从头开始，好不好？从头开始，没有其他多说的，一定要去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去好好的做多，在震荡市的时候我们去寻找机会，而当在下跌的时候你更要有做多的一个信念。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视频里面一直教会大家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讲一下盘面技术和宏观底牌的一个推演，五月到底有没有五穷六绝，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极度亢奋的位置，我反而建议你减仓一点。再来我们就是要复盘一下核心的一些标的，以及我们普通人如何实现全周期稳定的盈利。好了，我们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很多的人都在问我，华尔街有一个铁律叫什么 sell in May and go away，就是五月清仓走人，现在大盘涨了那么多，是不是应该全部的跑路了？我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我认为主升浪现在没有结束，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动你的底仓。现在你清仓了，你极其容易卖飞，不要卖在主升浪的一个起涨点。这个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专门给大家有讲到，不要卖在起涨点，并且我专门给大家有讲到一只标的叫做特斯拉。当时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它就在这里震荡的时候，我说特斯拉 会要起飞的，没想到这两天的时间真的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回报。你好好的看一下我的视频，我的标的绝对不会多，但是每一个都是精华，好不好？三杀框架，我们就来审视现在的一个盘面。美股要发生真正的熊市，必须要满足三个崩：估值崩、盈利崩、信用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个财报季，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像 Meta 这样的资本开支引发的局部的一个惊雷，但是整体来看，标普500的企业盈利仍然在强劲的上修。我们可以看到宏观流动性非常的充裕，信用市场稳如泰山。更关键的一点，也就是支撑这波上涨是崩盘的核心的核动力是什么？就是华尔街的机构资金，就是商品交易顾问量化基金。这些基金绝对是趋势的跟随者，在四月大盘突破各种关键均线之后 ，CTA 资金的趋势算法被全面的触发，他们现在没有撤退，反而还在系统性的持续加仓。当你面对着几千亿美元的机器买盘时，任何试图摸顶做空的行为，其实都是在拿自己的钱去打压路机。好了，我要跟大家再来讲一下资金管理哲学。所谓的资金管理哲学，就是说有10%的心理安全垫。既然主升浪没有结束，为什么我在昨天就开始跟我的会员群朋友讲说，可以在这个月底或者是月初的一个节点，对你的仓位做一个5%到10%的一个减仓的兑现？不是说我看空，而是因为我太懂交易的心理学了。因为整个这个四月，我们的这个盈利非常的充足，任何成熟理性的机构资金管理都会在一个结算周期的末尾，或者是一次单边大涨之后，做一次部分的，你听好，是部分的利润兑现，减掉的这一部分的仓位叫做心理安全垫。因为在金融交易里面，账户数字只是纸面财富，当你实实在在的把你的这个利润转化为现金，看到现金到账的那一刻，你的心态会发生质的蜕变。这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能够让你在五月接下来必然会出现的震荡回洗中，把那90%的趋势筹码拿得极其的稳固。这就是比纯粹的图表逻辑更加重要也更加稀缺的心理资本。先学会在浮盈里面做切分，你才能够驾驭更庞大的财富。当然，如果你的认知足够的深，你的格局足够的大，想吃完整个大周期，你可以选择一动不动继续满仓持股，完全可行。但是前提是你要接受短期3%到5%利润回吐的心理准备，减仓或者是继续满仓持有，这两条路在数学期望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完全取决于你的性格抗压能力和你的资金的属性。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复盘一下两个标的，我一直在我们的会员群还有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面，公开视频里面我们都讲的非常的多，一个就是特斯拉，一个就是这个 Palantir。 在大盘最恐慌科技股下杀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是可以去买入这些大科技的。然后在前段时间有很多的朋友踏空了，我就反复的讲特斯拉你是可以去做的，因为它在底部是呈现出了极其罕见的扛跌的属性。你就可以看到我在公开视频里面讲的标的真的非常的少，但是我讲的绝对是精华。我从来不搞几十只股票让你们去广撒网，我们要的就是精华。事实证明，你可以看到特斯拉这几天的走势， Palantir 这几天的一个走势，让严格执行纪律的朋友吃好睡好赚饱饱。这里我也要跟大家讲，我带会员群从来都是亲力亲为，从深度的宏观分析，精确到阻力支撑的买卖点位，到每一个会员朋友提的问题，都是我全部亲自在做。这不仅是对个人精力的极限的压榨，也是我对整套交易系统胜率的绝对的自信。在这个市场上，如果你看到我的群只有那么两三个、三五个人盈利，那么就是运气，可能是幸存者偏差。但是我带队，我追求的一定是全群的盈利。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做安全的股票做哪一些都是在低点全部的进行买入。你可以看到这位朋友一个月的盈利50多万，然后这位朋友20多万，这位朋友18万，这些朋友都是10几万的一个盈利。你可以说这些朋友的资金比较大，但是你看一下这些朋友都是从小资金慢慢做起来的，还有一些更小资金的朋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盈利也是非常丰厚的，远远的跑赢大盘。我都舍不得把这些盈利截图给擦掉， 因为这些隐秘截图全部都深深的记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大家有没有进步。当然今天我们的隐秘截图也非常的多，我会在周日的时候给大家来呈现。我在群里我不会允许我的会员靠抛硬币来选标的，我给出的就是当下宏观环境里最好的资产。你只需要干什么？控制好仓位，分批的买入，剩下的我们交给时间和趋势，等着去收钱。我可以看到这些海量的盈利的反馈，就是对这套正向金字塔加减仓和底层择股策略最直接最有力的验证。这也证明了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的散户不需要去懂极其复杂的量化代码，你只要跟对逻辑，做80%大概率的事情，你就能够在美股完成阶层的一个跃迁。我们欢迎大家在新的一个月里面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来迎接乘风破浪的这个盈利。大家可以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这个链接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那么 YouTube 的会员这边没有群，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博士班没有群，你要加群的话就只能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这个链接。入群之后一定要小心骗子，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冒充我。密集投资的名字就叫做密集投资，拼音就是密集投资，没有什么密集投资、密集投资资都没有哈，都没有。那么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的会员说明，看一下哪个策略是适合你的，然后呢你再看一下你自己是不是那一种就是不求暴富但求稳定，想要资产稳定增值的朋友。我看了一下我们会员群最适合哪一类人，就是有一定的交易基础然后心态比较稳定的朋友，你一定能够获得非常大的成功。然后我们的正确的付款方式在会员说明，最好是在问答区这里来跟我进行一下核实。新会员朋友把这些checklist 完成之后，欢迎你正式开启交易，在盘中的时候可以随时来问我一些点位的问题，好不好？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五月的开局，给大家一些建议。如果你是重仓获利丰厚，那么请你可以保留底仓的同时锁定部分的利润，关掉软件让利润去奔跑，不要被盘中的几根下影线给洗出去。如果你仓位适中，那么你可以去寻找在五月份的技术性的回踩，到时候我在会员群或者是我在这个公开视频，我都会来告诉大家在震荡中我们如何去找机会。关键均线附近用现金防守垫去做右侧的一个加仓没有问题，好不好？然后再来说一下，如果你真的想去等待那种上涨式的崩盘完全踏空的朋友，在这个位置不适合你去进行追高了，因为踏空已成事实，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市场缩量横盘的喘息期，或者是寻找那些基本面优秀但是涨幅滞后的防御性板块来进行分批的建仓。至于做空者，我还是那句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从头开始好过你一直扛着。美股的主升浪正在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空头和踏空者，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卖在起涨点，你可以去减仓换取心理的优势，永远在市场里面，那么你就可以做到一路的让你的盈利去进行领跑。一定要承受下跌你才能够拥抱上涨，不要去试图躲过下跌，因为你一定会错过上涨。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对本视频多多的订阅点赞，我们下期在周日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一下五月的操作，希望大家呢准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